第37集。
我把信交给了巴斯蒂安，说：“巴斯蒂安，笑着回道，哼，他是希望你出兵。那他是在做梦，我还得留着这些兵来防范他的中央军呢。这一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央调集了10万人马，最终以前敌总指挥张耀赞被生擒而告终。第二次，蒋总司令增兵到20万，以后集兵力严密包围为止，结果让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在700里的山林间丢下了3万多具尸体。第三次，他把兵力增加到了30万，并且亲自赶到南昌，带着他的英国、德国与日本的军事顾问们，一到就召我去觐见。美其名曰商讨军事，其实呢，还是要逼我出兵。左家骥几乎是脱口而出说：“那可是鸿门宴呢。”看来，这是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家伙。但我根本没打算要听他的。几天后，就轻装简从的赶往了南昌。临行前，我宽慰手下的师长与旅长们说：“我都不担心，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要是把我扣下，你们就带兵打到南昌去嘛。”说完，看着这些面色凝重的将军，我笑了。事实上啊，蒋总司令对我特别的礼遇，他似乎早已经忘记了当年我去南京见他的那一次，不仅在行营的西厅里与我共进午餐，还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我为第23路军的总指挥。这个后来在国军军史里并未出现过的兵团编制，被他郑重其事地说出口时，我还真的差点信以为真。我以军人的站姿，啪的一并脚跟，干脆地说：“总司令有什么吩咐，请尽管下令。”蒋总司令咯咯一笑，示意我放松后说：“红军就快会被围剿，希望我到时能够随他去南京啊，多盘亘几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你也该成一个家了呀。”这倒让我想起了我已逝的爱人，我笑着说：“宝坤的私事不敢有劳总司令费心，为你费心的是夫人呐。”蒋总司令说他只是个代话，而他的夫人要替我做媒，在上海与南京物色了好几位名门闺秀，只要我一点头，他们甚至可以飞到南昌来见面。我在心里冷笑，这个西口乡下来的土豹子，把宁沪两地的名媛当成野鸡也就算了，还把自己的夫人当成了老鸨。我慌忙的受宠若惊地说：“哎呀，夫人真是想得太周到了。”作为回报，同时也以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当晚就任命左家骥为前线指挥，调集2个师进入江西境内。我相信他应该是那些将军里头最懂得怎么替蒋总司令打仗的人。我在电文里头用明码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我就在蒋总司令身边等着你的捷报。”南昌城里的夏天湿热难耐，却是我度过的最为风花雪月的一段时光。我在江西大旅社里包下了顶层的整个楼面，在那里接待由上海与南京空运而来的名媛，我对他们因人而异，也伺机而行，不是请吃饭请跳舞，就是陪着游百花洲登滕王阁，然后想方设法地哄他们上床，再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上飞机，翘首等待下一位家人的光临。剿总司令部里战报如飞，我的飞文更是胜于战报，早已飞出南昌城， 在南京与上海两地的小报上掀起了满城风雨，惹得蒋总司令在办公室里连着骂了我两声。当然，南昌剿总理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真正该骂的是左家骥，不仅该骂，更是杀了他都不为过。这位昔日的北伐英雄，如今成为江西战场上的老滑头。他发往剿总的电报比谁都快，比谁都勤，每次不是催粮催饷，就是讨要弹药。可一旦遭遇了真正的阻击，他反倒没有了声音，一直要到撤出战场才致电剿总，请求派飞机支援。左家骥每次都声称，他遇到的就是红军主力。为此，剿总的副官长专程来拜访我，闲扯一会儿之后说，打仗不是儿戏呀，左家骥要是再这么待战下去的话，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老左打了半辈子的仗啊，他比你我都更知道进退。总司令要的是乘胜追击，只进不退那是去送死啊。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放在肚子里没有说，那就是，不是你们自己的部队，你们当然不顾他们的死活。我知道，我已经不光得罪了这位副官长，还得罪了行营里的蒋总司令。他又开始像在南京那样对我避而不见。很快，往返宁沪的飞机上再也没有给我送来相亲的女人，我毫不在乎。这一回，我显示出与我身份相符的从容与气度，命令手下四处派发请柬，遍邀城里的各界名流与摩登女郎们。我摆在江西大旅社里的宴席通常是从中午延续到了子夜，有时候兴致所致，流水席会连着摆上好几天，直到每个客人都玩得精疲力尽。江西大旅社里的琴瑟之声与彻夜不息的灯光很快成为了战时南昌城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让许多烟花柳巷也较之黯然失色。蒋总司令终于忍不住，以军事领袖的姿态找我去谈了一次话。他站在沙盘前，一边比划着一边说，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朱毛在江西的根据地已经基本丧失，而他的九个师正从南、北、东三面对红军形成合围。蒋总司令要求我立即赶赴战场，督令左家骥所部务必要配合前敌总司令部何应钦完成围圈。他用一种千钧重担系我于一身的目光看着我说，这关系到战争的成败，请贤弟务必不折不扣地执行剿总军令。我就是这么被送上飞机空降到前线的，直到进驻左家骥的指挥所才发现，我们所属的两个师早已被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分割开来，正由他们裹挟着向前推进。望着桌上的行军路线图，我对左家骥说，他姓蒋的到底是在围剿红军，还是借机在对付我们呢？他这是要我们捏着卵子跟他一起过桥。总指挥呀，你真不该，哎呀，深涉险地呀。哎呀，不来成吗？啊，我的卵子也攥在人家手里。那就跟他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赣闽交界的深山里的气候倒是宜人，不冷不热，就是湿气太重，常常让人有种骨头发霉的错觉。而更加讨厌的是那些苍蝇一样硕大的蚊子，它们不分昼夜地在你头顶盘旋，让我不得不终日躲在蚊帐里，仍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左家骥。这天我的指挥部刚到一个荒村里扎下营，架起电台，天空就下起了骤雨，一时间山林里风起云涌， 白色的雾霭像瀑布一样沿着两侧的山壁是倾泻而下，在山沟里汇聚成流，很快把山林与村庄一起吞没。